如果有写出奖章来，而且甚至把它背下来，就通顺流畅，不至于有这个语病，连篇的语病啊。我听过有一个人讲的，他是常有这个口头语啊，那 OK 讲了一句 OK 讲了一句 OK， 这个反复出现好多，大家下边听众甚至于笑，觉得这是个语病。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有没有语病啊？我有语病啊，我这个语病有的时候就说这个怎么就怎么样，那么这个我这个常加上没有必要的这个这种语病，有人那个语病有毛病，就是什么也就是说呢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讲的，也就是说呢什么什么，也就是说怎么样，也就是说他几乎讲两句就有个也就是说，讲这个三句就有也就是说，有奖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语病啊，这样的毛病啊。还有人讲到的时候讲两句啊，讲两句啊啊，耶稣基督降生了啊，死在十字架上啊，为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啊，还有这样的语病啊，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太多了，让听众听着就觉得有时候就觉得是不是那么很精炼当然还有一些个个人的语病多了啊，我也常听到有人讲到讲这样，你知道吗？讲这两句你知道吗？讲这讲两句你知道吗？他满篇里头好多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像类似这样，如果要是有奖章，就可以避免这样的一些语病了，而且可以这个操练这样的这个讲道，避免这些语病。所以第六个优点可以确保通顺流畅，不至于讲道的时候语病不止。第七点呢，便于存留使用。你这个奖章写下来了，这次讲完了留下来，下一次可以再修改充实删减一点，还可以继续用。你没有奖章，只有一个提纲，下次再讲就不容易记忆的那么清楚了。这是第七个优点。第八一个优点，写出奖章来常被会众尊敬，让会众一听，哎呀，这个没有废话，没有车轱辘话，没有多余的话，语句很精炼，很通顺，很流畅，而且看见那个稿子在讲台上，不用稿子，带着稿子，带着奖章，而不用奖章，常常的让人尊敬，这是写出奖章的优点。第三一段是依靠奖章的缺点，依靠奖章的缺点，我们看一二三四四点。第一点，难免照本宣读，就不便临时发挥了。有了这个奖章以后，往往受他的约束，临时有一些感动，就不容易发挥出来。这是第一个缺点。第二一个缺点，有了奖章以后啊，自己没有背下来，就常需这个俯视讲稿，不能够注视会众。所以有些个同工讲到的时候，等于在那念稿子啊。弟兄姊妹，你感觉到有两个人谈话，你和另外一个弟兄谈话，那个弟兄拿着个稿子跟你谈话，看着他的稿，看着他的稿和你谈话，你觉得舒服吗？如果我们谈话是这样觉得不舒服，那个听众也是这样啊。讲到的人看着稿子，不是看着会众，好像彼此之间没有心灵的交流，没有互相的感应，这个当然那个讲到的效果就要受到影响了。这是依靠讲章的第二个缺点。下边第九页了，第九页的第一行就是依靠讲章的第三个缺点。有的时候呢显得很刻板，这样呢就局限了灵力的释放，就是完全等于是照着讲章那样来宣读来背诵，这个容易显得刻板。 临时有感动的这个圣灵有感动，不容易释放，所以这个需要有了奖章背下来，然后操练的临时有圣灵的感动，能够临时发挥，这个就有所提高了啊。第四一个缺点，长期使用奖章啊，不利操练这个讲道的才能，不利于才操练这种讲道的这个能力啊。举个例子来说，在一个聚会当中，临时有人说请张弟兄你给我们分享，有啊，在某某聚会的当中，然后说我们这还有一段时间，请边弟兄你给我们这个分享几句话好不好。那我也遇见这种情况，你要依靠奖章惯了，那这种能力就不大容易发挥出来。但是有了奖章而不用奖章，是用提纲，这样呢就是啊，经过一顿的操练，那就可以随时的有一种应对以及临时需要的能力。要长期使用奖章呢，离开奖章不行了，不能讲了，这样就有这样的缺陷啊。好，这是第三段。第四段是只用提纲的这个优点，就是只用提纲，不用奖章，用提纲。提纲用提纲的这个优点，就是有提纲而没有奖章，只用提纲，不写出奖章来，这样呢，一二三四四个优点。第一个，似乎与会众谈话，易于相互感应，因为提纲你就是一二三四几点或者几个要点，每一个每一个要点下边有几个小点，你心里有数了，你就是对着会众，面对着会众谈话，相互有感应，这样。第二一个优点呢，就是可以随圣灵的感动临时增删内容，这一点觉得时间不够用了可以删掉，那一点觉得临时圣灵有感动又加进来了，就比较灵活。第三一个优点，可以操练应变才能，处理意外事件。我们讲到的时候，有的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啊，讲着讲着忽然一个孩子哇大声哭起来了，闹起来了，引得全体会众都去看那个孩子，你怎么办？依靠奖章你就往下念吧。但是如果要是能够有奖章而逐渐的离开了奖章，使用讲道提纲，就能够这个操练这种处理意外事件的这种能力。比如说孩子大声哭闹起来了，大家都看这个孩子，看这个妈妈，这个妈妈抱着孩子在那儿哄孩子还不走啊，也不肯离开会场，甚至有人抱怨，我们怎么办呢？我也碰见这种情况，遇见这个情况，我们先说感恩的话啊！你看姊妹带着孩子，这么不容易，看这样热心到这来听道，到会场里来听道啊，这比我们不带孩子到这儿来听道的来说，那就是说，他的负担就更重啊，就是来这个听道的这个心更显然是很渴慕。先肯定啊，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呀，也是对的呀啊，这样使得大家呢对这个抱着孩子哭的这个姊妹她也是也有所谅解。但是另外我们也跟这个可以说呀，会场是毕竟我们需要安静是不是姊妹可以暂时把这哭的孩子带到外边去可以哄一哄他，等他安静下来，你在这个会场的门口，在那个在这个后边那个地方，这样听到，大家呢也便于这个一同领受神的话。你要类似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像其他的事情你可以操练这个应变的能力。有一次我这个讲到 讲到有一个孕妇，有一个姊妹，忽然一下子就是好像晕过去了，不知什么原因，那么就这个，但是已经晕过去了，就只好浮出会场到另外一个地方去。那么正好呢，那个会众当中也有信主的大夫，那么就出去了。说好，我们为这位姊妹祷告，祷告完了以后，我们就交托了，我们就感谢主，我们大家再继续啊，在我们这个继续我们的这个聚会啊，我们领受神的话。哎，一会儿那个大夫回来报告一个消息，说有惊无险，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大家一起感恩啊。这个我们讲道还继续进行，继续的进行，但是中间呢有查上这样一些的内容，然后这些啊就是可以操练我们应变的这种才能，而处理一些个意外的事件。这些要是如果你总是依靠着讲章，依靠着讲章，有这个意外的事件发生，我们就不容易处理，不容易解决了。第四一个啊，只用这个提纲的这个优点，就是第四，随时应邀分享，可以无稿正道。就像刚才我说的，临时有某人请张弟兄，请你给我们分享几句好吗？你们有讲章也可以啊。好，第五段，只用提纲的这个缺点是什么？这个只用提纲不写出讲章来的缺点呢，有这么一二三四四个。第一个就是不能够预测讲到的长短，有的时候时间过长，有的时候时间过短，不如有讲章，这样呢能够确定有把握讲到的时间到底是多少。第二一个缺点就是不容易讲清各个要点，有的时候你临时用的几个话语句可能不一定确切，或者不准确，不够精炼啊，所以这样呢就可能含糊不清，说不清那个要点。写出讲章来呢，那就是可以经过反复的修改思想，那么这样考虑，可以用要紧的话讲清要紧的事，这是第二一个。没有讲章就不容易讲清各个要点。第三一个，只用提纲没有讲章的这个缺点呢，就是不容易合理的分配时间。就像刚才我们所说的，有的时候前松后紧呢，有的时候前紧后松了等等的。再有一个第四个缺点，就是不容易连接各项的这个提纲，第一点第二点，从第一点怎么转到第二点，从第二点怎么转到第三点，这个如果有讲章的话呢，这个中间那个衔接啊，就是便于连起来，而没有这个讲章临时的来讲，就容易好像给人一种割裂的这么一种啊，一种观感，就是比较断裂开了。所以这个要是错非很熟练的，不用讲章，用这个讲道提纲还好，要不然的话容易就是各个这个提纲的各个要点不容易连接起来，这是只用提纲它的缺点。第六一段就是初学讲道的这个操练呢，个人的这个经历是这样子，愿意对一些个初学讲道的一些同工神学的学生也是希望是这样，就是讲道以前写出讲章而背诵讲章。那么进一步呢，如果是不用讲章用讲道提纲的时候，也是讲道的时候只带着提纲而不用提纲，就是我们事前有准备了，而把内容早在神的面前反复祷告，甚至于讲章背下来了，没有讲章有提纲，那一二三四里边的这个语句基本上在神面前也都很清楚了啊。这是初学讲道的时候，我想这个基本的这些个做法，严格要求自己，我想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啊，当然是花一些时间就是求神怜悯我们了。 好，第七段呢，这个一般讲章的类型，这里头有专题讲章或者是经文讲章，这个弟兄姊妹就自己看了。第七段、第八段、第九段、第十段就不想着讲了啊。下面我们想着一起看一看第十三页第十一段，就是这个咱们这一讲啊，这一讲里边的第十一段第十三页倒数的一二三四五六七，倒数第七行，十三页倒数第七行，就是第十一段讲稿的书写。这里头分成六点来说。第一点，书写讲稿的时候要使用口语化的文字，往往我们一写呀，就容易是书面的文字啊，所以要写这个讲稿的时候要避免那个什么从而怎么样怎么样了啊，就避免这几个话，也避免那个故此怎么样怎么样啊，避免这几个话啊。也有人那个讲到讲着讲着讲着，现在啊，把我们所要讲的要点分述如下，分述如下，这完全是书面语言啊。我们下面这个我们把所要讲的要点，那么就在下边，我们一点点的和弟兄们以及弟兄姊妹一点分享。这口语化的文字就比较好，这是第一，一定要使用口语化的文字，避免那个文绉绉的书面文字啊。第二，讲稿书写的时候要采取精炼化的语言，语言不要啰嗦啊。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这种感觉，语言越啰嗦重点越不容易突出，话语越精炼往往越能够让人记得住啊。这个说了一大片，时间很长，让人抓不住要点，反而不如提纲挈领精炼的提一些这个要紧的话啊。这是第二。第三呢，要尊重圣经上的原话。比如说在我们现在所使用的这个和合本圣经里边，我们常是提到福气福分啊，不大用幸福这件事情啊。一般的诗人常提到用幸福啊、快乐呀等等的，但是圣经上呢常是用喜乐啊，少说是快乐，是福气福分，不用幸福这样的这个词句。当然呢，有的不同的这个翻译也不同，也不一样。像这个幸福啊、快乐呀，这是我们诗人一般常用的，可是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可能和合本的这个译本大概全世界华人还要使用和合本的译本使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就是使用圣经的语言呢，让人容易联想到圣经上的话啊，就觉得和圣经上的语言很亲切啊，是不是这样？弟兄姊妹可以一同的来探讨了。这是第三一点。第四一点，要避免不易懂的词汇。有的时候有些这个方言或者是不常用的一些个话，所以要避免这个不容易懂的词汇，要使得我们的语言让会众都能够明白，都能够清楚，避免那个大家不懂的一些个词汇。这是第四一点。第五一点呢，在讲稿书写的时候可以参阅自己的灵修笔记，可以翻阅自己的这个灵修笔记，哪些个比喻可以用上，哪些个见证可以用上，哪些个我读经的心得可以用上，哪些个时候这个别人他所有的见证，这个我可以用到自己的这个讲章里边来。所以这个可以参考参阅自己的灵修笔记，使得自己的这个讲稿讲到的内容就更充实。第六一点呢，说应当常备自用的参考书籍。 我们不是说反对参考书，也不是依靠参考书，但是必须的时候他要用一些参考书。每一个人个人自己习惯用的参考书不一样，反正总得有自己自用的一些参考书籍，到时候便于查找啊，比如某一个词汇是什么意思啊，某一个人和另外一个人物有什么样的这个联系，某一个圣经上的大事前后原委始终是怎么一个情况，怎么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些书籍啊，对自己是有些个帮助。最末后啊，讲这再补充一点，就是这个书写讲稿的时候，或者是准备讲稿的时候，即或是不把它书写出来，也要注意我们的语言呢要形象化，不要概念化啊。你比方说啊，这个某人啊，那天感觉到孤单，很孤单，很孤单，孤单极了啊，实在是无比的孤单，这个是比较概念化，比较空洞啊。你如果是形象化，说这个人这一天啊，他自己在院子里边这个伤心流泪，这就比较具体一点啊。或者你再形象一点，他这个在啊这个院子里边啊，这个月亮照着自己的影子啊，感觉到非常的孤单，就比那个仅仅说这个孤单，就那个概念化的语言，比那个就更形象化，就容易动人。这是这个讲稿的书写。好，关于这一讲啊，我们就想讲这一些了，还有一些这个讲稿的那个内容形式等等的，就是第七段以后到第十段没有讲，就请弟兄姊妹自己来看了。求神多赐福弟兄姊妹，帮助弟兄姊妹，我这讲的不够完全，但愿弟兄姊妹在神面前领受的完全。我们再做一个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由于你孩子自己的体力能力不够，语言的缺陷，时间的限制，觉得实在是难以讲得完全，但愿讲得不完全的地方圣灵感动的完全，主你自己带领弟兄姊妹带领的完全，但愿有更多的中年和青年的弟兄姊妹多被神使用，远超过前一代的传道人。谢谢天父，教会要复兴，众多弟兄姊妹要被神更多的使用，愿主赐福这许多的弟兄姊妹们。这样的祷告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力量本来确实是有点，在六晚上十年的主日崇拜祷告的准备完，可是白天稍微休息了一下，所以晚上呢愿意利用这点时间把第五讲和弟兄姊妹有点分享，为的是早一点把这些个磁带前面这一部分尽早的分给弟兄姊妹们，也好大家早有一点参考。当然我自己的体力很差，求主怜悯吧，如果要是有失误的地方，就请弟兄姊妹也能够听到的话或者提出来啊，我们大家共同的探讨。先做一个短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主怜悯我们，主你知道我们众多弟兄姊妹的光景，也知道我们众多弟兄姊妹的需要，主啊你也知道你孩子的体力灵力都是很差也很软弱，但愿天父你再使恩典，就让孩子有足够的体力属灵的能力，能和弟兄姊妹分享的时候语言不至于有所失误，若有失误的地方也求主怜悯，求主的宝血遮盖，也能够提醒弟兄姊妹指出有哪些失误的地方。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祷告，带领下边的时间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下边要看第五讲。第五讲是讲道方法与讲道能力，在第十四页。讲道方法与讲道能力，在第五讲里边，我们一共有四段。第一段是讲述序言的方法，讲述序言的方法实际上就是讲到刚刚开始的这个阶段。我个人体会觉得这个讲述序言开始的这个几分钟非常的重要。如果你开始把弟兄姊妹把会众就吸引住了，他就很容易往下边跟着你的这个讲述，他跟着你一直的这样思想体会就愿意听下去。如果开始那一两分钟两三分钟你不能把会众的注意力吸引来，他的心里面发散或者想别的地方，你下面的讲道就失去了力量，失去了感动的能力。所以开始这几分钟是相当重要的。这里有一些方法。第一点就是介绍经文背景，比如说诗篇第五十七篇那个题注是在那里说是大卫逃避扫罗躲在亚杜兰洞里边，在亚杜兰洞里所做的诗歌。那么我们就可以简单的说一下，一般的弟兄姊妹在平安门徒的时候容易有感谢有赞美，但是大卫在亚杜兰洞四面楚歌，困难重重啊，到处是这个扫罗追逼他的这个兵丁，他们忍饥挨饿在那个亚杜兰洞里面不出去找东西那就是很困难，但是要出去找东西就容易暴露了自己。在那么一个困难的情况之下，大卫仍然作诗歌，比如在五十七篇里面就提到我心坚定，我心坚定，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像这样的地方简单的几句话就是说在那个大卫在那个困难的情况之下，在那个困境当中亚杜兰洞的时候啊，我要唱诗，我要歌颂啊。那这样呢我们就可以让弟兄姊妹哎，就是或者提醒他的注意力啊。比如说这个马太福音我们讲二十四章，讲二十四章呢第三点就是说世界末了的这个预兆啊。我们看世界末了，那么从很多的迹象当中就临近了，类似这样的一些介绍经文的背景啊，那就是吸引一些弟兄姊妹的注意力。第二一点就是说明经卷的作者啊，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约翰书信，约翰一二三书，这个约翰一二三书有人说这是爱的书信啊。我们介绍这个经卷的作者约翰，约翰是不是起初大有爱心呢？是没有，主耶稣基督曾经说约翰啊，你们这个雅各约翰你们是雷子，雷子的意思就是像暴雷的脾气那样，说话跟打雷一样，那个脾气很暴躁，想着求神天上降下火来把撒玛利亚人给烧死，是这样的一种脾气啊。但是呢到了写约翰一二三书的时候总是讲神就是爱，我们要彼此相爱等等的，就是讲到了爱。那么这是约翰的一个转变，所以像这样呢这个也容易吸引了一些弟兄姊妹的注意。第三，比如说解释讲题的意义比如说你用的这个讲题是压力与能力，保罗受压甚重，力不能胜，甚至于连活命的指望都没有了，但是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保罗说不再靠自己，乃靠着那叫死人复活的神啊，所以这样呢就得到能力，压力越大能力越大。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压力那个能力反而不能增长，简单的几句话把弟兄姊妹呢就容易吸引过来。比如说你讲这个劳苦与安息 啊，主耶稣基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享安息。我们在劳苦当中怎么能够得享安息呢？啊，这样一个序言开始的这样一个对这个讲题的一种这个意义的解释，哎，能也吸引一些弟兄姊妹。没有第四一点，这个剖析误用的词语，这一点也很有意思啊。比如说，我过去就曾经用过这样的一种方法，上来和弟兄姊妹说：“弟兄姊妹，不要误会，神不会祝福人的。”大家一定觉得奇怪，怎么神不会祝福人呢？我们下边可以说，主耶稣基督是可以祝福的，因为主耶稣基督向神求告。祝是什么？祝是祝祷的意思。主耶稣基督向神求告，可以为我们祝福。神还要往上往谁求告啊？神没有办法再往上祝了，祝谁？祝这个再往上这个祷告了。所以神只是赐福，神不祝福啊。像类似这样的剖析这个误用的词语，往往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比如说啊，弟兄姊妹不要弄错了，耶稣并没有降生在马槽里。大家觉得奇怪，耶稣怎么没有降生在马槽里啊？大家因为常有这种错误的说法，跟他说耶稣是降生在马棚里，是放在马槽里，这样就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啊。类似的这样的一些个话，比如说我们并不是基督教，大家什么说我们不是基督教呢？我们是教会，教会不是基督教，圣经里边没有基督教啊，只有教会。像类似这些话，剖析的这个错误的词语，这样也很多了，往往上来就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第五一点呢，这个在这个讲述序言的时候，就是故作惊人之语，让人听着哎觉得很惊奇啊。比如说啊，有人说没有神，圣经里面也说了没有神，大家会觉得奇怪，圣经里面怎么会说没有神？大家看诗篇第十四篇第一节那里说，怎么说的？一找一看，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啊。当然我们信神的人说有神，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所以这个语出惊人呢，让人家人吓一跳啊。我也曾经讲过这么一件事情，在一个教会里边人数很少，没有专职的传道人，只有几个弟兄，只有几个弟兄是那么这个轮流着传道啊，轮流着讲道，在这个主日崇拜的时候传讲信息。有一个弟兄很谦卑的，那天轮到他讲道的时候，上来就说，不要看我们教会人数少，我们教会一定兴旺。为什么？因为我是祭司。大家觉得奇怪，怎么这个弟兄挺谦卑的，今天这么骄傲啊？这弟兄跟着就说，不但我是神的祭司，你也是神的祭司，他也是神的祭司，我们大家都是神的祭司。你不信你看一看彼得前书第二章九节那里怎么说的，没有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人人都是祭司。像类似这样的一些话，让大家觉得很惊奇啊，语出惊人呢，故作惊人之语，所以容易吸引人的注意。也有呢，这个讲述这个序言的这个方法，可以提出启发的问题。什么样的问题呢？比如说啊，那个约翰到底是使徒呢，是长老呢，还是弟兄呢？大家觉得这个确实得想一想啊。那么当然约翰是使徒啊，在十二个使徒里面有他。 约翰也是长老，在约翰书信里边他提到是不是做长老的，约翰呢也是弟兄，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那里就明明说，我约翰是你们的弟兄啊。像这样的启发的问题上来容易引起大家的这个注意啊，或者是你比如说问这么一个问题，那个十字架为什么呢成为这个装饰品，而这个啊大家做一个这个银的项链金的项链是有一个十字架挂在这个胸前，为什么不做一个金的手铐银的手铐，好像手铐脚镣，把这个做装饰品呢？十字架也是刑具啊，手铐脚镣也是刑具啊，为什么十字架可以做装饰品，手铐就不做装饰品呢？类似这样的话呀，就是给人有一种启发啊，这种启发容易对人引起人的兴趣啊。当然这样的很多了啊，比如说那个诗篇第一篇的第三节，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怎么尽都顺利，明明不顺利啊，有很多的人在逆境当中怎么顺利，像月色都被卖了那还顺利吗？但是创世纪第三十九章那里三次提到了月色是顺利的，那这些给人就从启发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很多很多了啊。第七是还有其他的是也有这么几个小点。第一，可以开门见山，比如说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十六节，信的人有永生，不信的人得不到永生，开门见山。还有啊，比如说是可以有这个诗歌朗诵，一开始我先给大家读一篇诗，是什么？是这个西北灵工团他们写的诗，举目向西展望，广大河场荒凉，主心日日忧伤，谁肯为我前往，或者有一首这个感人的诗也可以开头了。再有呢，下面一个可以有一个见证故事，上来就说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实际的这个见证，或者讲一个故事，这个上来也是，我记得曾经用过一个也是好像是笑话一样，这是我在前些年在华盛顿 DC 那里亲自听见有人说的啊，有弟兄们那跟我说的，这是一个真事儿，就是外国人呢喜欢称赞人，你怎么怎么好啊，喜欢称赞人，而中国人呢喜欢客气，哎呀哪里哪里哪里哪里，总是表示谦虚。所以有一对年轻的夫妻从中国到了美国这儿来，那个美国人见到这对夫妻以后就称赞他的这个太太，这个外国人就说 You are very beautiful， 你非常的美丽啊。那个太太就马上表示自己很谦虚，他说 Where 像这样的事情一提出这样的一些是见证故事，但是也很有兴趣啊，容易引起大家的注意。比方说啊，还有什么时事消息，我昨天听到了这个报纸上有一个什么消息，弟兄姊妹知道了没有，哪里发生了海啸，海啸怎么样怎么样，像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些引人注意引起别人的这个兴趣的一种方法。再有就是这个一个即兴发挥，有一个传道人一上讲台的时候呢，一下不小心半跌了一下，就是等于是摔倒了，他就赶快起来以后他就说，哎，这个人不谨慎就容易跌倒了不要紧嘛，再站起来啊，求主加给力量再站起来就是好的，能够即兴发挥啊，随时遇见 一件什么事情，往往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开始。有一次就在这个中华圣经教会那个 bulletin 上面所印的那个程序表啊，所引用的那个经文呐、经节啊，给印错了，给印错了。那个这个我在那讲到，我也没有时间没有看出来。这个做主席的弟兄也觉得奇怪，怎么引用这一段经文呢？后来他就要读，正在那个时候我发现了，我说这段经文印错了，是应当是多少章节啊？那么在讲到的时候说，这个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这个经文印错了，我没有查出来啊，这是失误。但是呢，借着这个一改正，我们大家就更注意了，这个圣经章节是哪一章哪一节啊，就类似这样的一些事，即兴发挥。再有呢，就是可以提出来大家一点那个似懂非懂的一些个问题，他又懂又不是十分懂啊，那么这样呢就是容易引起他的一些个思想。好，这是讲述序言的方法。下面第二段讲述要点的方法，讲述要点的方法下边分成这么几点，这样来谈。第一是由浅入深，触及到要点。举了一个例子，比如说为罪人死，罗马书第五章七节啊，为一人死少有，为人人死或者有，为罪人死是唯有，唯有基督。那这样呢，就是由浅入深而触及到这个要点啊，触及到这个要紧的地方。比如说这样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人人都有罪，下边就说你和我们都有罪。第三，罪的公价那就是死，但是呢罪的救赎是在于我们的主。像这样那个由浅入深而触及到一些要点，这是讲述要点的一个方法。第二一点呢，就是由小到大推而广之，这是十四页的倒数第七行。比如说讲主的救恩，由小到大推而广之，讲主的救恩。第一点，这个救恩临到自己啊，保罗说我是个罪魁，然而蒙了恩典，然而蒙了基督耶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在罪人中我是罪魁啊，然而啊我蒙了恩典。这是说临到自己，不仅临到自己，而且临到全家，临到全家，那个禁足信主全家就蒙恩了，这是使徒行传十六章。下面第三点呢，不仅临到全家，临到亲友，一个人敬虔亲友都蒙恩，使徒行传第十章，弟兄姊妹自己可以看了啊。下面那个第四，就不仅是临到自己，临到全家，临到亲友，临到众人，要广传福音，让世人都蒙恩。这个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节那里印错了，四十四节哪有什么错了啊？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十四节。好，下面看这个就是讲述要点的这个方法第三一点，在第十五页的第一行。第三一点，由近及远引向永生。这个举例子来说吧，那个是诗篇二十三篇整个的全篇一节到六节，比如说这个讲述要点了，这是吧？讲述要点呢，我们可以这个题目不妨把它定成是慕我终生。讲第一点呢，就是不至于缺乏，就是免去今生忧虑。这个免去，免字错了，不应当是勉励的勉，应当是免去啊。 免去今生的忧虑。第二点呢，不但不缺乏，而且躺卧草地，这出路都有草吃。第三点呢，而且安歇水边，灵命不再饥渴了。第四呢，苏醒灵魂，复兴哪有能力。第五，行走一路，这还要跟着主的脚踪走。第六，经过幽谷与主同赴十架啊，是经过与主同这个背负十架跟随主啊，是经历一些苦难。第七，饱享宴席啊，好像苦尽甘来，指艰险面前有福杯，这是更大的福气。第八一点就是永居神殿，末了一节就是说，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所以恩惠慈爱伴终生，这是好像这样是由近及远引向到这个永世。也有的比如说讲述某一个人的见证，比如说这个人的归宿，这个据说腓尼啊，原来做律师的时候，他实习，腓尼是一个很被主重用的一个传道人了。他在实习做律师的时候，眼看着就实习期满了，他就坐在那个办公室里，非常的高兴。这次这个实习期满以后，那我就可以做律师了，做律师以后就可以赚钱了。那么以后呢？以后就娶妻，以后生子，再以后呢，以后就可以买房子，再以后呢，再以后这个生活改善一点，有好的车子，或者是有家里的装饰，再后一点呢，哎呀，再后一点，孩子大了，还得有孩子的教育，再以后呢，以后孩子结婚就离开了。再以后呢，自己年纪大了，老了就要退休了。再以后呢，哎呀，到老的时候恐怕不能做什么了。再以后呢，再以后，那是永生啊，还是永死啊？是将来见主的时候，在天上有没有财宝啊？有一个资料说，腓尼想到这里以后，办公室里坐不下了。这以后怎么样呢？他老的时候，死的时候，以后怎么样呢？据说到一个树林子里面去祷告，把自己完全奉献了，由近及远，这是举一个例子来说了啊。这个第四一小点呢，就是集中一点，多方论述，一个重点啊，集中一点，但是从各个方面、各个不同的角度来加以论述。这里也举了一个例子，这个比如说这个题目或者是这一个重点啊，是我只夸主的十架，这是加拉太书第六章十四节。我定义这个不知道别的，只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加拉太书六章第十四节。那么下边就是从多方论述了。第一点论述，我眼前活化着主钉十字架，加拉太书三章一节。第二点，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这又是另外一个侧面，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第三一点，我肉体连情欲已钉十字架，凡是信主的人，我们就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这又是一个侧面。再有一个，就是我已经和世界互定十字架，加拉太书六章十四节说，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死在十字架上。这一点是多方的论述，就是围绕着夸主的十字架。这是举一个例子啊，当然，这个方法很多。第五一点呢，就是同一个话题列举说明，列举下来，例如举例子，什么人有福？这是马太福音五章 第一节到第十二节，主耶稣基督在这个登山宝训当中，什么人有福？第一，虚心的人有福；第二，哀痛的人有福；第三，温柔的人有福；第四，饥渴慕义的人有福；第五，连续人的有福；第六，清心的人有福；第七，使人和睦的人有福；第八，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这个从这里写个方面，就是一种列举说明的这种形式啊。好，第十六页啊，我们看第一行，那就是第六一点，这个在第二段里的第六点，其他的方法，其他的方法，也就是说可行的一些个方法，或者说有助于我们讲道的一些个方法。在这里讲了下边有八个小点，其实也不止这八点了，很多了，这是扼要的说一说。第一个啊，动作手势的运用，就是不仅有语言，而且有动作，有手势。比如说讲神的爱有多大，你如果就在那里说神的爱是多么的大呀，你讲这句话你毫无动作，那就是给人的印象就不是很深。你要加上手势，神的爱多大呀，把手往旁边那样的，好像一个分散的动作，哎，就给人家有一个不仅是声音上的一种这个印象，而且呢有这个手势的一种观感，就是有声有形，这样就给人家一个印象比较深一点。可是你的手势呢，如果说啊，神的爱是多么的大呀，你这个手势往宽处再这个伸展一些，就是好像让它扩大一点，那就是好像是更能够给人有一种深刻的印象。如果你这个手势动作很大，神的爱有多么的大呀，你这个手高高的举起来，远远的分开，好像是一个尽可能大的那么一个弧形啊，好像一个半圆，神的爱有多么的大呀，这个就给人印象就更深刻。所以这个手势啊，有的时候是有助于语言，补足语言，加强语言的感动力。第二一小点啊，就是这个其他的方法，第二一小点，这个声音语调的运用，同样的是讲述一篇道理，你这个声音语调很有关系。声音太大了不好，声音总是那么大，好像给人是一种噪音。你声音总是那么小，也是让人觉得好像听着要睡觉了啊。语调呢也是这样子，所以啊，应当有这个高低快慢，有这个扬抑顿挫，说话该加重的地方加重，该这个是啊，这个轻的声音一带而过，那就是一带而过。所以这个声音语调有快有慢，有高有低，有节奏啊，不要千篇一律。有的人讲到，我和大家说一说啊，有的人讲到他那个声音呢是千篇一律，他总是有低而高。举个例子来说吧啊，神是爱我们的，因为我们应当很好的信靠主。有一些个人不认识神，他们的生活多么可怜，你看他们的心里是什么光景，总是那个从低到高，好像也有人说这个声音语调可以用这个音符，用五线谱把它都给写出来啊。你要是总是从低到高，所以我们应该很好的爱主， 我们应当好好的读经，我们应当好好的祷告，我们应当很好的灵修，你参加侍奉了没有，我们应当怎么样怎么样，都是从低到高，这个好像是那个音符上是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哆，就是这样的，总是从低到高，这样就容易让人疲劳，声音容易让人疲劳。有的人讲到总是从高往低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所以我们应该这个样子。弟兄们，你们注意到了没有？姊妹们，你们的侍奉怎么样？我们的教会应当如何如何？他总是从高到低。那个如果用音符表示的话，好像总是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哎呀，弟兄姊妹注意了没有？我们就是听音乐，千篇一律的音乐，多好的音乐！你总是重复那一个调子，那也是催眠曲。所以我们讲到，如果总是那一个调子，就容易让人好像催眠，就是啊、让人这个就听着，注意力就涣散了。所以有高有低，有快有慢，有节奏啊，这个就好像是音乐一样啊，好像五线谱的那个音符那个音乐有高有低啊，有快有慢，有停顿啊，有节奏，这是我们应该平时训练的。所以上次我和弟兄姊妹说要操练自己读圣经，可以出声朗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或者找一个地下室，或者找一个什么房间，把门关起来，出声朗读，锻炼讲台上的语言，和平常说话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一点，其他的方法当中还有一个第三一点，这个例证比喻的运用。有的时候这个也很形象很感人的，我记得讲过神的爱好像什么，神的爱好像是一棵苹果树，你拿着石头打这个苹果树啊，这个苹果树不会再还给你石头，用石头打你，你用石头打这个苹果树，苹果树给你一个苹果，这就是神的爱。就是类似这种比喻啊，是你拿着斧子砍那个檀香树，你砍檀香树，檀香树不会拿斧子砍你，当你啊从那个把斧子从檀香树里面拔出来的时候，那个檀香树不用斧子砍你，就是在那个斧子刃上留下了檀香的香气啊，像这样的这个比喻。下边就可以说，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啊，那罗马的兵丁拿枪啊刺这个基督的肋旁，主耶稣基督不是说你刺我一枪我还你一枪啊，我让天使天君来也用枪刺你，是没有，主耶稣基督却是啊，这圣经的记载有水和血流出来，水和血怎么流出来，就是顺着那个枪头流出来，是神的爱就是这样的爱，像这样是一个例证的比喻。再有一点呢，是简短诗歌的运用，这一点我是听到说过，宋尚杰博士讲道当中常有一个短的诗歌，还有灵粮堂的赵时光牧师，我是听到他讲道，他讲着讲着一段，哎，加一个短的诗歌，这个短的诗歌可能在信息前边，也可能在信息当中，甚至于信息当中讲到的这个四十分当中，他这个短歌可能唱两次三次，末了的时候，信息末了的时候，他也加上这么一句啊，加上这么一节这个啊，这个短歌，所以那个短歌呀给人的感动力是相当大啊。那个中国有一个丁宝喜牧师，他讲到的时候也有的时候是这样，他讲到这个彼得怎么被主呼召 撇下渔船一网跟随主的时候，他就唱那个短歌，我要叫你得人如鱼，得人如鱼，得人如鱼。他讲一段，哎，就唱这个诗歌，讲一段再唱这个短的诗歌，给人的感动力相当大啊。这是第四点。第五一点，故意反问的方法。故意的反问，这个也是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啊。我们大家都要靠主喜乐啊，人人都愿意喜乐，有不愿意喜乐的吗？不愿意喜乐的你举手啊。这个像这样，那就也是引起大家的注意啊。难道我们就空着双手去见主吗？这样的反问啊。第六一点，暂时停顿的方法。暂时的停顿的方法，我觉得短时的停顿为下边的讲述更有力。大家注意，那个诗篇里都有希拉，希拉就是停顿，往往希拉停顿以后下边更强有力量。我们的诗歌里头有的时候，这个赞美诗啊，一般的诗歌里头也往往有的时候停顿，停顿一下，哎，下边更有力量啊。这是暂时停顿的方法。第七，就是复述经文的方法，把这个经文呢再重新复述一下，甚至于在这个讲道当中反复的复述。比如说啊，保罗说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我们这样的侍奉是怎么样，是理所当然的，集体大家一起复述，让大家说我们在主面前的侍奉是怎么样，大家一起说理所当然的，再说一次理所当然的。你讲一段，讲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又提到这个地方，所以我们人人都应当侍奉，我们的侍奉是什么，侍奉大家在一起说是理所当然的。你这样反复几次，他就等于就印在他的心灵里边，甚至于可以提醒一下，不要口是心非啊，我们在这里大家都说了侍奉神是理所当然的，不要回去以后把这个就忘了，嘴上这样说心里不是这么一回事情。像类似这些地方，这个都是对人是有一些帮助的。再有第八一小点，是联系现实的方法啊。比如说在讲道当中讲着讲着，就是提我们现在啊有人啊已经在参与这种服事了，有某某人某某人参与什么服事。那现在中华圣经教会，中华圣经教会就可以提啊，我们现在已经有人进食了啊，有人进食多次进食、啊、怎么样怎么样，联系现实。在我们的教会里边就有一位姊妹，她到饭馆里面吃饭的时候总是劝人来做礼拜，来聚会，来听道来，这个联系现实的这种方法也是很有力量的。好，这是第二一段完了啊。第三段，讲述结语的方法，就是这个讲到结束的时候怎么结束。这里头有这么几点，第一点，可以总结讲章的要点，等临结束了啊。我今天讲到第一点是什么，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是什么啊，希望这些话印在弟兄姊妹的心里边，这就是总结讲章的要点。第二一个方法呢，突出某些重点啊，比如我这是讲了四点，我特别的突出第四点，再着重的把它深入的讲解一下。第三一种方法，就是热切的激励劝勉啊。这个就是在讲完了末了，甚至于那个话比较重一点。保罗尚且这样的追求，我们呢，我们岂不是更应当竭力追求吗？这里就有一个激励，有一个劝勉。第四呢，适当的提出警戒。 末了，比如说我们讲到主来的时候近了，讲完了这个世界末日的这个预兆就越来越明显了，末了的时候可以提出警戒，圣经是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预备了没有？我们预备好了没有？像这样的警戒也是对大家有帮助的。再有这个讲述结语的方法，第五一小点可以采用合一的见证。比如说现在福音是很需要的啊，我曾经到过某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个这个人的心灵是多么样的迫切，我临走的时候弟兄姊妹是流着泪拉着手一再的说希望你要再回来，像类似这些事情可以有一个合一的见证。我到过某一个地方，在那个地方呢和弟兄姊妹我们彼此相爱，彼此这个亲近，几天的聚会很好，临分手的时候几乎大家都在那流着眼泪拉着手在那里祷告，说这些这结束的时候有这个合一的见证，没有就是加深人的印象。第六一点也可以介绍感人的诗歌，这个讲到完了结束的时候用一个诗歌来结束，我介绍一下这个诗歌的背景，同时呢让会众来唱这首诗歌。我个人也常用这个方法，我也知道有些其他的甚至仆人常用这个方法啊，比如说末了讲到完了以后就是赵军应牧师曾经写过一个诗歌，主啊我心爱你，现在爱你，永远爱你，任凭海枯石烂，主啊我心爱你。我记得在底特律地区讲这个道，有的时候在中华圣经教会，有的时候在安娜伯，还有一次在一个退休会，尤文飞弟兄，尤文飞是咱们中华圣经教会这个弟兄，后来到安娜堡去，尤文飞弟兄亲自和我说，他说你讲的这个见证，你所领唱的这个诗歌，我这是第四次听见了，可是我每一次听都流眼泪，都流泪，这是尤文飞弟兄亲自和我说的。所以这就说，这不是说我们人能够做什么，这样的诗歌对人有感动力啊。这是第六、第七，可以提出责问，甚至于是主要有感动的话，可以这个用很重的话来责问。我们蒙了主这么多的恩典啊，我们向主回报了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牧师讲那个。主耶稣基督这个让彼得把船开到水深之处这个下网打鱼啊，一下子打了那么多的鱼，那些个鱼怎么打的？可见就是有主的命令，那些个鱼遵从主的命令，一个一个的往网里钻的。要不然的话一网怎么能打出那么多的打上那么多的鱼来？那个鱼啊，吃的只不过是苦水，吃的是一点这个海草，当主需要它的时候，主发命令它就是这个啊，宁肯舍命也要听从主的命令，就是自己往那个鱼网里边钻，他才能够打出这么多鱼来。那个小小的鱼喝一点苦水，吃一点苦草，它尚且如此。弟兄姊妹们，我们蒙了神这么多的恩典，神造就我们，给了我们多少的福分，我们为主做了什么这个也是容易很感动人，好像是责问，但是只要圣灵同工，圣灵同在，圣灵给我们这个能力啊，圣灵有这样的感动带领，这个责问不至于伤人，而且是容易这个帮助人。 最后这个第八点可以要求会众祷告，这个结束了，大家顺着圣灵的感动，大家祷告。往往有的时候那个圣灵做工，有人就是流着泪的那样的祷告，就是这是讲述结语的一些个方法。